宣教之门是诗篇第一篇一到六节，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在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间结果，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第四节，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米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好，请大家起立，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第一首歌《快乐欢欣向主敬拜》，它总共有四段，我们四段一起唱。来到主的面前，主啊，耶稣基督，在这新年之际，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高声赞美你，来献上我们的感谢，让我们的齐声来称谢你，感谢你一年来的引领、保守、看顾和一年来的赐福。我们在此为新的一年，为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和我们的教会来齐声地向你祈求，祈求在新一年里，我们能蒙受你更大的福气， 主啊，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歌声来尽情的敬拜你，让我们的赞美，让我们的歌声能够达到你的天庭，蒙你的悦纳。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第二首歌《全然向你》，这首歌我们唱两遍半。
Thank you.
为他必承受的苦，饥渴而无依的人永远必困难的抱住，捐躯的人
现在是读经时间，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请大家翻到我们齐声朗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起，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痴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善，
失衡
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好，今天读经就到这儿，张老带领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以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看到众弟兄姐妹聚集的时候，我们心中是喜悦，因为你愿意接受我们的敬拜，你愿意我们来亲近你，因为你是万福的源头。在过去的一周，多少事情的发生， 多少家庭中有的病痛的，有的离世的，这些都在主你自己的旨意、你的掌管、你的大能之下。主啊，我们把钱兰珍阿姨他们一家仰望在主的恩手，王友斌伯伯他在上周五安然离世，吸了在地上的劳苦，归回天家，在主的怀抱中，在那里是好的无比。那在这个礼拜二将有一个追思安息礼拜，让主你自己的灵在这个追思安息礼拜里面，向还没有得救的亲人启示，好让我们在地上短暂的人生选择那永恒有福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是需要挣扎，这决定需要依靠神的怜悯，这决定也是放下自己。哦，主啊，求主把这样的一个福分赐给每一位追求的人。因为你的话语说虚心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清心的人有福，他们必得见神。饥渴慕义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让我们今天真的是来到您的面前，我们有个饥渴慕义的心。今天也是主你自己的孩儿李志华弟兄要传讲信息，求主圣灵充满，求主让弟兄姐妹在灵里面可以听到主你给我们的福分和启示的话语。主啊，我们在这里也先特别献上感谢杨丹姐妹的父亲杨文达先生，年事已高，紧急住院，动了手术，搭了支架，现在已经脱离这危险 ICU， 已经进入一般的病房。弟兄姐妹的祷告，主你已经怜悯垂听，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也把陈小英姐妹的大姐将要在2月27号动手术，肌膜炎的瘤的手术，也求主掌管一切，好让我们在平时存一个敬畏的心，平时存一个随时仰望主的心，让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我们不忘记主过去如何的带领，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更知道主你是信实的那位。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献上祈求，我们献上感谢，因为你是天天背负照顾我们的神，好让我们在地上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因为诗篇这样说，我们的一生不过是70，强壮可以到80，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中，我们享受神赐给我们一切属天的福乐，在地上成为神美好的见证，在心灵的深处时时有平安和喜乐。虽然每个人面临的难处都不一样，但是有主同在，我们是可以得胜而有余。求主你的话语今天在我们当中借助圣灵来向我们启示感动，献上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有机会我们请到李志华弟兄来传讲信息。英国有一个讲道王子叫斯布珍，有一次有一个神学生就想去了解这位讲道王子怎么会讲道的那么好，他想去学一些窍门，就问师布真。师布真跟他说，他讲道的时候在地下室有一群人为他祷告。所以今天不管谁讲道，当 当你为讲道人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得着，讲道人就有能力。当我们身在这里心在外，那我们就不可能祷告。所以同样的，神的原理，神的真理是永不改变。神借着圣灵向每一位启示他的话语。下面我们请李志华弟兄。
放这个在这边哈，在这里，我以为从外面进去。对不起啊，领会的让我做一个报告，就是刚才那个照片在哪里去了？有一个车在外面没有熄火，不知道是谁的车，车牌我怎么刚才 Infinity 哈，你把车牌我念一下，我们没有动完就不见了。好，车牌还是。是 Infinity 6 VHH 884，如果请去关一下啊。大家好啊，这个礼拜是礼拜四是大年三十，礼拜五是大年初一，我在这里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新年好。我之所以今天的讲题是做过蒙福的一生，当时呢我没想到这个时间会很忙，所以想到是这个时间，我想就讲这个，因为大家新年的时候彼此道贺祝福的话语特别多，所以我想这个题目比较适合在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状况，所以我就挑了这个蒙福这一过蒙福的这一生这一方面的讲题。也谢谢长老再次给我这个机会。其实我是在准备的时候，我有很多的学习。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得着的话，反正我是觉得我是得着很多，所以希望大家有多多少少有一点得着。这今天的这个分享好不好？我觉得我们在美国的北美这些华人哈，特别有福分。我们又有一个福哈，就是说大家觉不觉得从感恩节就开始是吧？我们就开始我们来回顾主的恩典。然后是感恩节过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圣诞节，我们圣诞节的那个诗班崇拜啊、献唱啊、练唱，都是喜洋洋的，充满神的恩典。然后又是新年，这个西洋的新年是过完了以后，马上一个月不到两个月或者怎么，就是又是中国新年。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很有福分，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来教会的朋友们更加有福，为什么呢？这个大塞克曼的春晚是昨天下午，对不对？
对。
那个工程师的协会的春晚是上个礼拜六，然后呢，我们开麦医生协会的春晚是昨天晚上，所以就是有很多的活动，大家都喜庆。但我们教会还有一个更喜庆的事情，我们教会马上礼拜六也有春晚，所以大家都很期待。所以有很多的这种活动，让我们觉得不同的方式来，我们来庆祝新年，我们也来数这个神的恩典。那就是说，这个字大家都不陌生哈，就是说在春节的时候啊，在就是平时的时候，我们也彼此就是说相互说祝福的话，说那个某一家某一家的这个儿子儿女很孝顺，哇，你多有福气啊。这样子，然后那个我们说王伯伯那个，你脸色很好啊，你身体很健康，很有福气啊，是吧？我们这彼此之间也有这样子的道就是祝福的这话语，所以不管是平时，春节或者都我们都喜欢这个话，这个词，更有呢，在这个是这个，我们不光是把福要正着写，还要倒着写，就是说中国有个传统，就是说春到福到，这个说。通过这个把福这个倒起来的一个形式，实际上是在说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春天到了，我们春节到了，我们的福也到了，这样子一个。它有很多的传说在里面，我就在这里不啰嗦了，因为我今天要再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也比较多，所以我就一起的快过一下。大 大家有没有知道，就是说这个福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引，就是中文这个福字的话是从什么地方引申过来的？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这是大家有认识这个字吗？
能猜出来，
猜肯定可以猜出来。这个是象形文的那个福字，象形文的福字，大家要不要看一看？这个有几个方面组成的呢？
有米，还有酒。
我们先看这一边，好不好？这边是什么呢？一般是你知道繁体字的，我们中国人啊都知道，这字一般是代表神的意思，是吧？一般来讲，这个“士”的这一旁的话，一般是神的意思。然后这个呢，一般就是象形文的双手、胳膊和手啊。这个呢，像个什么？
酒坛
是吧？实际上是这是也是，我觉得通过这个象形文的我们了解的话，也知道我们。就是祖先也是祭，就是说他是祭神的，是吧？可以通过福的意思，就是说通过让给神祭这个美酒，然后希望神给我们的祖先有这样的祝福，这样的一些赐下。那这个就是可以看到是整个文字的演变，所以从。那个象形文从金文以后小楷是小篆是吧，然后到我们现在楷体这样的一个写法啊。那福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说啊，我们这个本意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现在引用的大家平时说福的意思的话，就是说我们比较满足啊，比较理想，比较幸运，比较就是 lucky 或者 fortunate 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这就是丰盛的物质的生活的享受，所以这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讲福的话，一般可能就是指这一方面的意思。但是我们圣经里面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教导呢？我们圣经里的教导跟我们平时说的福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或者是此福非彼福，或者是我们是同样一个意思？所以我们等一会儿我们就来看圣经的教导，好不好？我们开始，我们先低头祷告一下。好，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时间，我们一起来看圣经所对福的教导。所以我们实在是让我们能够在祝福彼此祝福的时候，我们真真明白在圣经里面福的意思。说孩儿在这里战战兢兢地站在这里，求主你亲自的保守看顾，也让弟兄姐妹无声的祷告托住我，让我能够把你的话讲得明白。主要实在是时间有限，我也要分享的内容也比较多，主要我们就求主你特别的保守我的口词，能够讲得清白清楚明白。主要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信息的分享，我们讲的跟听的我们都能够有造就。我们把下面的事情都亲自地仰望在主你手中，求主你看顾保守，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下面就看我们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关于福的教导。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唱最后每次崇拜结束的时候，我们唱那个主导文，就是唱那个最后结束的三一颂。我们知道第一句大家都记得是吧？就是神是万福之根，所以实际上说按照圣经里教导的话，所有的福分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的教导。我们可以圣经里面有中文圣经或者英文圣经，我们用的比较多的话，关于有福的字的话，我们可以查考一下，一共差不多有600多次，就是用其中有赐福是我们中文的，然后英文就是翻译英文是 bless， 然后呢有福气有福分，那是 blessings， 就是这个英文的意思，也是说从神而来的福气福分。另外呢是还有蒙福，蒙福就是 be blessed， 英文是中文就是蒙福或者有福的意思。有的刚才我们念的经文是和合本，他们最起初是翻译成有福的，现在的一些中文译本的话是翻译成的蒙福的。所以这些词在圣经里一共反反复复的出现，有差不多有600多次的次数。 那在西本，我们知道，就是说圣经是旧约和新约哈，旧约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新约呢是从那个希腊文写成的。所以那在旧约里面他们用的词表示祝福的这个或者赐福这个词是他们是什么词呢？他们用的是 baraka 这个希伯来文，它有一共有三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是赐福的意思。赐福的意思，我们知道上帝造天地、造日月、造土地以后，然后就祝福这个，祝福他所创造的万物。他就说，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说，神就赐福给一切，说滋养、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所以就是说。这是神对他所造的一切，他说说一都是好的，他要祝福他们。然后神造人以后，同样他也祝福，我们等会会看到。但 baraka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赞美的意思，称颂。在这里有创世纪二十四章第四十八节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给大家念一下，就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得我主人的儿子的孙女给我主人儿子做为妻。所以他那个地方有一个称颂，英文的话看不出来，英文其实就是一个 bless 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祝福的意思。祝福一般就是说就是彼此这几个词的用的差异的，我觉得中文翻译的就是比较就是说有一点讲究。因为赐福的话，这个福分是从神到人，神到人的时候，我一般就是觉得是赐福。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所有的福气是从神而来的，所以神赐下他的福分给我们。那我们彼此之间那个祝福的话，就是祝福的，不是用赐福，用赐福的话我们也就错了，所以是用祝福的话语。在这里就说到，就是说二十四章六十节那里说，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到敌人的城门。它是一种一个祝福的话语。那旧约不光是 baraka 这个词是表示祝福的话，是福的意思的话，还有一个词就是在诗篇啊这些用的比较多一个意思，就是 Asher 这个词就是 be blessed 或者说幸福的意思。我们可以刚才读的一篇经文，我们大家都知道，刚才念过这个诗篇的第一篇，也谈到这个，这里面用的那个福就是那个 Asher 这个意思，是 be blessed 的意思。那新约呢，新约用的最多的，像我们刚才我们读的八福的这一段的经文的话，其实它的用希腊文的话，它的词就是那个 Makaris 这个词，它表示幸福的意思，就是其实翻的直白一点的话，就是说 happy， 就是说 those people， 你要是按照神的话语的话，按照神刚才耶稣所说的话，就是很 happy， 很 fortunate 这个意思，就是 vicarious 这个翻译的话就是幸福的意思。另外一个就是 eulogy 就是赞美啊或者祝福的这是另外一个在新约里面希腊文使用关于福气的另外一个词。那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说马太福音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说应该翻译的比较直白，就是说虚心的人就很幸福很快乐，这个意思。那是希腊文就是 Makaris 这个词。那我刚才提到就是说，那神福跟神跟福到底什么关系？我们从旧约很多地方，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也看到，就是耶和华是赐福的神，他赐给福分是从耶和华而来的。因为他在他创造所有的天地万物的时候，他就祝福，他也造他用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他也马上就赐福给他们。那另外就是在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也是同样祝福亚伯拉罕，要祝愿他万民都因为他而得福。而这个事情就是在当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这个 应许就应验了，因为耶稣实际上就是他的降生，就是我们的福分，就是实现神的最终的应许。那我就把圣经关于圣经有很多圣经蒙福的应许的一些经文，那我就把这些经文把它看了一下，我们就可以分门别类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然后我们最后花一点时间呢就看八福的大概意思，因为八福的话每一节经文每一句每一个福都有一些讲道的家来讲一段的一节的讲道，所以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加上我对圣经的理解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我只是比较粗略的看了很多的不管是视频也好还是书籍也好关于这些八福的一些讲解，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那圣经蒙福的应许我们可以分成大概有五六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圣经明显地告诉我们，就是说寻求信靠耶和华的人就是有福的，这里面经文有我们刚才读我们诗篇这里十二章二篇第二篇十二篇那里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就是有福的，还有凡投靠他的也是有福的，在神的殿中也是有福的，住在神的殿中然后倚靠他的人就是有福的，所以这就是一系列在诗篇里面他们诗人写信的时候写诗篇的时候所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只要在耶和华住在耶和华殿中喜爱他的律法饲养他的文写的文字他的应许，我们就是有福的。另外一个大的方面就是读神的话语都是有福的，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因为我们最近不久我们上一个主日学我们上的是启示录，启示录的话就是有这样一段的经文，就是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的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这是圣经所对我们所教导的，这是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听道信道并且行道的人是有福的，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可以看看诗篇第119篇那里说遵守他的法度，然后诗篇106篇第五节那里说遵守公平常行公义就是有福的。好，我们要不请大家一起念这个路加福音第11章28节，谢谢大家。所以我们就是这个第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要信神并且要听他的话语并且要行出来，我们就会蒙神的喜悦。第四个方面就是这个方面可能大家就是可能知道的不多或者说会纳闷，就是说在这里有明显的教导，就是我们当我们为神为基督受苦的时候我们也有福分，就是我们看看圣经的经文教导是怎么样子的。彼得前书三章第十四节那里说为义受苦，明显的教导我们是有福的，然后呢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也是有福的，这就是我们等会会看马太福音第我们刚才也读过第五章第十一节那里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他亲口的教导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说一些教导，就是说专顾穷人啊诚实啊或者是警醒是有福的。那我们就来到八福，八福呢是就是说圣经记载的在登山宝训里面的开头的几节经文，登山宝训是在我们圣经新约里面是相当福音书里面相当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基本上可以登山宝训基本上所记载的就是说五章六章七章基本上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的行为的准则吧，尤其是前面提到的八福是对我们的生活更为重要。 我们要不要再一起念一个第一节，好吧？就是八福的第一福，好不好？请大家念。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就说圣经有不同的版本。我们知道中文圣经是从英文啊、希腊文很多的不同版本翻译过来的。那起初的和合本，他把它翻译成虚心的人。说实话，虚心的人的话，就说这个翻译的话，就是不是很明白他到底是指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你要看英文的话，你就英文是 the poor in spirit， 就是说在灵里面很贫乏的人，有福了。那我就把几种现在不同的版本的翻译，我刚才给大家列出来，可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邻里贫乏的第二，就是说在中文标准译本是说邻里贫乏的人是蒙福的。所有的中文标准译本把这个有福的，它都是翻译成为蒙福的。我觉得蒙福似乎是更恰当一点。因为有福只是表示一个状况，你有福气或者怎么样，但蒙福可以指出这个福气从哪里来的。蒙福不是这个福气不是你自己挣来的，不是天来就有的，而是说是因为上面赐给你才有这个福气。然后其他的像现在标准译本和合本说虚心的又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新译本是说圣经新译本说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就是说大家了解这个虚心这个两字到底什么意思以后，可能对这一福的应许我们就更明白一点。那我们有几条就可以说，就是说在这里说的并不是物质上的贫乏。很多人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就以为说甚至有些我看到有一些圣经的里面的译本解释也提到是说起初是指物质贫乏的人，其实在这里不是指物质贫乏的人，而是指灵里面贫乏的人。什么状况是灵里贫乏的人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都是靠自己，都是觉得自己是万能的，特别是现在高科技啊什么东西一发展，将来好像似乎是大家都说好像再过10年20年我们人就可以长生不死这样子的，长生不老长生不死这样的状况，就好像很有能。但是虚心的人就认为自己无能，就自己就说除了神以外，神赐予的以外，他拥有的所有的一切都不算是什么，他所学的一些知识，他一些经验都不算是什么。所以我可以大家给大家有一些解释是这样子的，灵里的贫乏实际上就是指一种自己没有能力，自己自我无力感。另外就是说在神的面前觉得很无助，然后也觉得自己的道德很污秽，就是说没办法达到神的标准，然后在神的面前觉得一种不配，这样一些就是说是圣经在这一句经文所定义的，就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所以就是我可能跟我们平时理解的不大一样。那圣经里的例子的话，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例子。我们我前第一次给大家分享的时候是讲到一个迦南妇人的，她请耶稣去医治她患癫痫的那个她的女儿。然后当耶稣第一次拒绝的时候，她并没有放弃她的这个信心，而是在第二次恳求耶稣基督说请你医治。就是说那个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下掉下的碎渣儿。耶稣就回答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所以通过这一段的经文知道，我们这个其实妇人那个时候他已经觉得没有任何的依靠，非常的无助。所以他尽管耶稣第一次给他拒绝，他还是一再而再的恳求耶稣给他医治他的女儿。所以这就是一种邻里贫穷的一种状况，不靠自己的力量，而是靠耶稣的靠主的力量。那我们看第二个福，第二个福是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我也看看几个版本的圣经他们的不同的翻译大部分这个哀恸就是也就是哀恸翻译成，但另外的就是也翻译成悲伤的意思。另外指出来就是说中文标准译本它是说是蒙福，这个也是它是蒙福的。那什么样是叫哀恸的人有福呢？ 所以说我们知道刚前两天知道王伯伯去世，我们心里都很难过，我想他的家人也更加难过。我也清楚记得我大概十好几年前我在康州的时候，我父亲我妈妈给我打电话回来说父亲去世那一天，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我记得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我是在我们的那个后院接的电话，然后我基本上在那个后院的门那个 garage 的 door 通向那个后院的地方，我就在那里坐着嚎啕大哭好长时间。所以一种亲人分离那种痛苦，是当这种痛苦只有经历这种痛苦以后才会知道。但是圣经在这里说的是不是指这样子的丧失亲人的这种哀痛呢？不一定。其实圣经里说的是有几种情况，一个是就是说为自己的罪而哀伤。我们知道大卫王是他是这个很有名的，也爱主的，写了诗篇很多篇幅。但是当他跟那个乌利亚的妻子发生他不正当的关系的时候，他悔改来到神的面前，他怎么说？他说在诗篇写下，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如果常常为自己的罪觉得自己的污秽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在为自己的罪来感到哀痛。但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其他的地方，就是说还有跟为国家，我们现在国家的状况，谁看见我们美国的状况不哀痛呢？我心里就很难过。因为我们当初二十几年来美国的时候，美国并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当时我们所想象的美国是一个天堂一样的一个景地。但是现在二十几年过去以后，美国完全变得面目全非，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很哀痛。中国的状况同样，道德没有底线，也为这个事情哀痛。所以我们国家为自己的罪的光景，为国家为社会哀痛，这是一种圣经里面所定义的哀痛。我们第三个福，我们看看下面一个福，是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这个词的话，就是翻译成谦和，有的是中文标准本翻译成谦和，那其他的地方是翻译还是说是翻译的温柔的。温柔的就是说怎么样温柔，我们想大家很容易就知道一个例子，是吧？我们耶稣就是温柔的典范。因为耶稣本来就是神，他降世为人，他不与神为强夺的，他降世为人谦卑自己，他并不是没有能力来用武力来征服这个世界，而是他用最不可能的方法上十字架，把自己舍去，这样一个方法来拯救我们。所以他是温柔的典范。然后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节那里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想安息。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第四福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这个词的话翻译唯一的有一个地方，就是圣经新译本它译的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就是翻译的更 detail 一点。那我们知道我们身体上都有不同的需求，我们好像吃饭每天吃饭永远好像还是会饥饿，但是神给我们这里应许，就是说如果我们渴慕神的义的话，我们就会得到饱足。那什么叫神的义呢？什么是神的义？我们可以看看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节那里讲过，我们都记得，如果记得的话，我们想对这些经文都很熟悉了。那你的按照摩西的律法教导的话，他是说要教导我们不可杀人，不可向兄弟动怒，我们相反要寻求和睦啊，这就是神所定的义。另外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律法里面我们要不可奸淫，不可犯奸淫罪，但是新约的教导就是说不可动淫念， 这一种教导神的义更高去更高于摩西律法所教导的义。所以就是说神的义，我们也尽管我们可能很多地方一辈子可能也达不到，但是我们要有一种追求的心，就是追求神的义的心，才能来满足神的心意。第五福就是讲马太福音的第五福，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就连续人的有福了，就是在所有几个译本的话翻译上面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很熟悉耶稣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就说在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先说祭司从一条路下来，看见他从那边走过去，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边，见到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唯有一个撒玛利人行路到那里，看见就动了慈心，然后用油酒倒到他的伤处，包裹好，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然后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三天拿出二两银子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有的费用我必回来必还给你。所以在这里耶稣所给我们生动的举了一个什么叫连续人的这个例子。因为我自己思考就是说，其实还有一种情况，什么叫不连续，就是我们尽管说了正面的例子，但我们也可以说一个就是说反面的例子，我们可以说想想看。因为我们知道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经常会看到就是说我们不管是我你他这样子，都有可能会跌倒，可能犯错。所以说某某教会的牧师因为生活上道德上的问题出了差错，或者某某牧师宣道的或者是布道家因为金钱方面他出了问题，他拿动用公款，前年朝鲜最大的一个布道家是吧，他也发生这样的错误。那我们当听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到底心里应该是怎么想？你说哎呦，这个人真是这么多的基督徒还做这样的事情，还犯这样的错误，简直是假的，简直是这个白姓了，或者一点没有这个给人做什么好的榜样，这是一种想法。那另外一个想法，我在想，如果是把你我放在那个情况的话，我们会不会也可能会发生类似？特别是像现在中国的很多的，我是从国内学医的过来的，很多国内的医生，国内现在医生医学是一塌糊涂。他们根本就没有道德底线，本来不应该打点滴的，一天到晚就进去打点滴。为什么打点滴可以收费？可以，类似只是打点滴是很小很小的事情，很多的人不需要做手术，他拿去做手术。特别是我有一个表兄，脊椎稍微50多岁人做个 MRI spine。多多少少会很多的不同的变化嘛，因为你不是 newborn baby 是吧，很多的慢性的退行性的变化，他说这个要做手术，我说你看根本不需要做手术，后来保守治疗已经好了。但我听到这些事情，我怎么想呢？我会很奋斗吗？很，我是想，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心态，就是说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场景的话，我们也可能会做类似的事情。我是说我们可能要有一种怜悯的心，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神给我们的怜悯的心，就是说 merciful 就是说你觉得你跟他站在一条点上面，也可能犯同样的错误，怜悯人家犯这样的错误，尽管犯这错误是不对的。我觉得对我理解的话是这样一种怜悯的心。所以我们觉得圣经的教导我们也可以好好的看看，我们自己可以体会一下。下面一个第七个是饥渴沐浴的心，我现在讲到第六了哈，清心的人，对不起没有翻，清心的人 OK， 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因为他们必见神，所以那 按照圣经的标准，我刚才在今天主日学我也分享，就是说其实圣经是很多的时候是相互印证的。当我们对一些经文不理解的时候，你可以从旁的经文可以读的时候可以多多的理解这些经文要说什么。这里指的清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就是说另外的几节经文可以看看，诗篇第二十四章第三到四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守节清心，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所以通过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圣经所其中的定义，就是说我们不怀诡诈，我们不是说三道四，我们不是有一说二这种状况。另外我们可以从雅各书里面，我们也可以找到清心的定义。清心那里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所以就是我们要不能心怀恶意，我们不能侍奉两个马门，侍奉两个主，又侍奉马门又侍奉主。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不清心。所以说神所定义的清心，我们就需要以专心专意的仰望神。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教导。然后第七福的话，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称为神的儿子。这里也有几个版本的翻译，这里的翻译基本上是大同小异，就是没什么太大的差别。那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应该最主要的定义应该找出来是什么呢？就是说什么叫做神的儿子。因为我们 peacemaking 很容易理解，就是说你不跟大家争吵啊，不跟大家有过节啊，就这样一个状况嘛，是吧？这是都是和好的意思。那在马太福音在五章四十三四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就告诉我们如何是才是称为神的儿子。我给大家念一下，就说你们听见有话说，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天父的儿子的定义，就是我们要不光是要爱不要恨你的仇敌，而是要爱你的仇敌，这样子的，还为他们逼迫我们的人祷告，这是第一个。另外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那里说，你们既为神的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说阿爸父。并且在罗马书八章第十四节那里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就是说另外一个定义，就是说圣灵充满的，在圣灵内住的基督徒，神的儿子。所以就是说我们要使人和平，我们可以称为神的儿子。那最后一幅的话，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到十二节那里说的，就是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十一节那里还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毁谤的话，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你们。所以他似乎说有九福啊，很多人说是有九福，有福了，有福了。其实第十个那个福跟第十一是 combined 的，第十一那个福是解释第十福的那个具体的例子而已，具体的例子。所以我们接触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平时所说的福是不是跟我们圣经所教导的福是一致的。其实要看看圣经所教导的福的话，就是我们就是要住在神的里面。如果我们住在神的里面的话，我们就是有福的了，就是神的话语按照神的心意应许来生活。蒙福是一个 happy， 就是 happiness。这种 happiness 跟我们就说平常属世的 happiness 属世的幸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属世的幸福，因为可以说你找了一份好工作，你或许是被 promoted 啊，那种幸福是很短暂的，一下子大概几天几个月就不见了，是吧？但是这里所说的福的话，幸福的话， happy 的话，就是一种不是因为外在的条件改变而改变的那种幸福感，而是因为相信神的应许， 住在神的里面，才有那种幸福感。所以这是基本上对，因为时间只能大概的说一下，所以就是说这个我想就是这个根本的要点就在这里。那我们听了这么多神对我们的有福的应许的话，那我们应该，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生活上面。我是想有三条。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我们念的读的经文，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可以蒙福的一些应许上面，我们要深深的知道，然后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给我们的赐福的应许，然后就是活出神给我们的应许。那说到这个中间第二点的话，我们知道大家读很多圣经都读了很多年，还是也是不管是多少时间，我们都知道你们大家可能都有个人自己喜欢的一些人物啊，旧约啊或者新约。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旧约里面我最喜欢的人物是哪一个呢？是雅各。为什么是雅各呢？雅各很不完美，对不对？他有罪性，他有欺骗，他也是诡诈，是吧？所以就是我们人的光景的描述。但是我为什么喜欢雅各这个人物呢？我就给大家念一段这样的一段的经文，就是记载在创世纪32:24，那里就是说在雅各渡口发生的事情。雅各渡口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个时候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把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然后说，那人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雅各说：“我叫雅各。”然后那人说：“你的名不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因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那人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人的保全。32就说，日头刚起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从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所以我对雅各的生平，特别是这一个经历，并且就是他用红豆汤去换取长子的这个祝福，这也表明他这个性格。他的什么性格呢？他是紧紧的求神的祝福，紧紧的抓住神的祝福，他求呀。我觉得对我雅各这个，对我的这个，所以我有时候经常祷告的时候，我就求神赐福我们，求神赐福我们，我们一定要求神啊，因为所有的福分都是从他而来。好，我们一起继续祷告。啊，慈爱的父神，我们实在是真正知道你是万福之根，所有的福气都是从你那而来。主啊，我在这里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祷告。主啊，如果是有在座的朋友们，希望他们能够做出最重要的决定，能够来到你面前悔改，能够信主，这样就可以进到你的福分里。主啊，我们也为我们的基督徒们祷告。主啊，我们要紧紧地抓住相信神的应许，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也活出神你给我们的应许，这样我们不光是蒙福，我们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主要他人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有见证的时候，他们也得到神你自己的祝福。主要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教会，保守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还有慕道的朋友，我们就求你的名得到高举。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
今天有许多报告跟感恩带到的。那我们开始之前先欢迎新来的朋友。在这边坐的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那我们等一下在那个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来自深圳，名字叫敏光，很高兴你们认识。
好，欢迎。好，欢迎。那我们在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那现在是感恩代祷的事项。王友斌伯伯他上周五过世，那他在这一周的2月13号下午3点，在那个地址有安息的礼拜。那教会有人去的话，就是在下午2点到3点，安息礼拜是在3点这样。那请在祷告中纪念钱阿姨他们一家人。然后我们教会有去的能够帮助摄影的，那请跟长老联系。那报告的话，在4月1号复活节教会有受洗的机会，所以已经决志接受耶稣为个人救主的，请跟长老联系就是要上受浸的课程。然后青少年AGCC 那个春天那个退休会，他们可以跟罗龙宝弟兄联系，这样。那已经那个截止期是2月23号。这个礼拜六是春晚，然后先是5点到7点是有各家带来的potluck， 然后春晚是7点到9点，请弟兄姐妹还有邀请亲朋好友来，大家一块过这个新年。还有就是那个在教会后面有给王友斌伯伯的哀悼卡，那请弟兄姐妹就是留一下签名这样。然后这个周的礼拜四的祷告会暂停一次，因为可能就是新年的时候大家都比较忙碌这样，所以星期四的祷告会暂停。那报告就到这儿，请大家起立唱三首。
祝福你，保护你，
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在新年的一年当中，经历神自己的丰盛，在神的福分里面，我们来享受神给我们的一切，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真的是比以往更加的蒙福，因为我们找到救主，我们经历了救主，我们也享受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